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昨天的主日崇拜呢，牧师的讲道题目是坦然无惧。如果你熟悉圣经，说到坦然无惧，你会联想到哪一节经文呢？有一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最后一节第十六节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到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牧师强调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心中所有的思念他都知道，而他并不是在天上看着我们犯什么错等着处罚我们，而是他随时为我们代求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或许你常常对自己不满意，或许你也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好，是否不讨神的喜悦，但是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能够支取他的能力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不要害怕，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得自由，得能力，能够来服侍他，能够学习更爱人，更爱神，也能够知道如何的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。是否你也会为自己祷告呢？为自己祷告并不是自私的表现呢，而是我们把自己全然的摆在神的面前，求神每一天都来更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去体会到在他爱中的自由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别忘了也为自己祷告”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五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五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五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，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别忘了也为自己祷告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载基督这一位大祭司的祷告，我们发现他先为自己祷告，可能感到不解，不过想想看，那时他正面临地上生活最沉痛的时刻， 再过不久，他就要为全人类的罪走上十字架。然而他关怀别人的心仍十分强烈。他曾为门徒祷告，盼望在他离世之后，门徒能肩负起沉重的责任。接着他也为教会祷告，盼望世世代代的教会能忍受重大的逼迫。在此之前，他也先为自己祷告。有一部分的圣徒认为为自己祷告是错误的，但我不以为然。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祈求，这个做法并无可议论之处。有一个女孩安静地听她母亲祷告，随后向母亲建议：妈，你老是替别人祷告，我想你也应该为自己祷告啊。这个小女孩心智非常成熟。不错，我们是需要常为自己祷告，求主带领，求主饶恕，求主施恩，求主怜悯。托雷曾说，为自己祷告未必是自私的行为。就拿耶稣的例子来说，他这样做并没有错，他会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，也会安慰我们受创伤的心灵，他会给我们必要的带领。今后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必须为别人祷告，但也别忘了为自己祷告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透过祷告与你更亲近，更明白你的心意，也将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卸下，因深知你必与我同在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提醒你也要为自己祷告，赞美之泉的祷告。
祷告，因为我渺小。祷告，假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、啊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、哦、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祷告，
知道我需要明亮，
需要明亮，
你心意对我重要。
祷告已假装不要，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，你都明白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一个经常怒火中烧的人，不仅呢是会内耗，也会内伤啊。你身边是否有一座活火山？你很担心它随时会爆发呢？又或者这一座活火山就在你心里？让我们继续透过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本书来看完第九章《向愤怒立界限》。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艾莉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。一起来读第九章《向愤怒立界限》下半段。他的老问题就是爱发脾气，你是否听过有人这么说呢？或你是否听过他真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人？甚至也有人会说，哦不，我想我就是那个有愤怒问题的人。我曾有过一名个案，在我们一同努力面对他的愤怒问题后，才向我坦诚，一开始他并不想让我知道他的内心对前夫到底有多愤怒，因为他怕我会向警方检举他。愤怒压垮我们的方式确实令人恐惧，然而把自己或任何人想成一个愤怒的人并不会带来什么帮助。事实上，贴标签就是否定一个人拥有的其他性格特征，并只会让愤怒的情绪固执地对抗一切，一意孤行。相反的，该把愤怒视为自己的一部分，也就是内在许多部分其中之一，并带着好奇和怜悯来认识。毫无疑问，这个部分之所以存在是有道理的，也能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。若缺乏内在界限，我们的愤怒可能会如毁灭的火焰般熊熊燃烧。然而，若能受健康的界限规范，愤怒便能激励你成为做出改变的原动力。 要与愤怒拉开一段让你感到舒适自在的距离，就要欣赏其所抱持的观点，并且去理解它究竟在保护什么。一般来说，愤怒会去保护在其遮掩之下被放逐且更为脆弱的情绪。因此，当你感到愤怒时，请进行一场内在大回转，好让愤怒可以开始为你效力。试着去欣赏愤怒的良善动机，挖掘愤怒在你里面尝试保护哪些受伤的流亡者，借此与愤怒建立友谊。接着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，卸下重担，摆脱对生命无益处的部分。最后，你的愤怒会变得柔软，那些流亡者也终于能得着安息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与愤怒有关的益处、危险、需求和恐惧。愤怒是上帝所赐下的情绪，是为了我们的福祉所设立的。和其他所有情绪一样，愤怒不需要被晋升，反而需要被听见。若能以看待盟友的角度来看待愤怒，我们内在的愤怒便能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流亡者身在何处，保护我们远离危险，成为我们的报复或动机，为了公义而奋斗，成为我们能够诚实发声，点出棘手事实的内在部分。然而，当愤怒走向极端，就可能把我们带进危险之中。愤怒是一定会表达自己的，问题就在于是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表达出来。若没有健康的内在界限，愤怒的部分用不健康的方式浮现，便会出现以下这些问题：对他人展现出易怒和敌意，具攻击性的冲动或行为，对自己和他人展现出严苛的批判态度，内心愤世嫉俗或充满苦毒，身体紧绷，爱骂脏话，大吼大叫，负面情绪。为了帮助愤怒能处于健康的内在界限之内，我们需要与愤怒拉开一段自在的距离，帮助他在内在家庭中找到正确的位置，对其他观点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，在上帝指导下我们当如何前进，要保持心胸开放。还有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学习祷告，求上帝使我们怀抱怒气的对象也被圣灵的果子充满。就像我们内心中有其他的部分一样，愤怒也是想要帮忙，只是采取的方法一开始看起来很容易被误会。若要使愤怒与我们保持一段自在的距离，成为盟友，请先去了解愤怒部分有哪些恐惧。例如，没有人会顾念我正在保护的事物，我的声音不会被听见，不会有任何人感谢我，我所经历的不公不义永远不会得到平反。当我们发现内在的愤怒的想法或感受正掌握主导权，把这一番起义视为一份邀请，去贴近那个需要你关注的受伤部分，与他建立友谊。若愤怒挤压住了你内在圣灵引导的自我，这时请带着好奇心去听听他的声音，温柔地使其稍微后退一步，好让你能够更多了解，同时能关照自己内在心灵中受伤的部分，也就是愤怒一直在努力护卫的事物。让愤怒知道你确实在意，也会接受主导一切。教会里的会众有许多人都像加比一样，想做个有爱的人，却不知道如何着手。事实上，家庭暴力已经是太过普遍的现象，连法律都不再强制身为治疗师的我们遇到个案时必须通报。也许你并不想要这么愤怒，但愤怒的内在部分很难改变。当你开始处理内在愤怒时，请先辨认愤怒的对象是谁，他人、自己还是上帝。当内在燃起熊熊怒火时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当发生不公义的事情，情况又会如何呢？这时加比要不是大吼大叫，就是蒙头大睡。也许你和他一样，生气时会进入战斗模式，却不幸造成反效果。 若你被愤怒所胜，可能会展现出好斗的一面，把正义抓在自己的手中，又或者你会选择逃脱，把批判的想法和憎恨的感受扛在自己身上，有如背着重担一般。如果你始终消极被动，不为自己发声，就是失职，没有把自己当成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来尊荣。想拥有意义深厚的关系以及丰盛的生命，需要在选择是要战斗或逃脱时，先暂停一切动作，向你愤怒的部分致敬，给予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，以获得新的眼光。这也代表要持续为你的内在部分来祷告，求上帝赐给他从神而来的眼光。一旦这部分的你感觉自己被看见、被理解，你就能代表这个部分，决定接下来该采取哪些行动。或许你会想要代表愤怒，平静地向伤害自己的人发声。你也可以刻意尝试把愤怒的能量导向他处，让自己有更多产出。等到你与愤怒建立友谊，就能带领与其一同展开合适的行动。你怎么处理对自己的愤怒呢？我曾有一名个案，他不了解愤怒的责备自己会造成多大的伤害。我便问道，你也会用这种方式对自己的孩子说话吗？他停下来想了想，回答说，要是这样跟孩子说话，我铁定会被举报给儿童保护服务局的。你也是这样的，内心存在一位压垮自己的批评家，里面的声音会说出一些话，连你面对最糟糕的敌人都不会说出口的。你这一无是处的白痴，你怎么老是这样？若是如此，你就是遇上了那一位内在批评家。若你注意到愤怒的内在部分正在怒骂你，要请这部分先给予你一点空间，接着再花时间给予关注，与之建立友谊。这个部分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会产生哪些恐惧呢？请与这个内在批评家建立关系，邀请他成为拥护你的支持力量。你可能很爱上帝，也知道上帝想要的就是对你最好的，可是即便如此，一部分的你仍然对上帝怀恨在心。也许你失去了深爱的人，忍不住要问，上帝怎么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人从我生命中拿走呢？也许你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或是感觉人生从未真正达成什么成就。你告诉自己，不论何时，上帝总是良善的，他对你有美好的心意，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得益处。但内在有某部分的你并不买单，甚至编造出另一套说法，干嘛花力气祷告呢？上帝又不在乎，他是不是根本就喜欢看我受苦啊？一部分的你可能正扛着这些如重担般的信念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，你很可能对上帝悖逆或沉沦自怜之中。如果有任何部分的你正面对这些情绪，请来一场内在大回转，聚焦于内在部分，与之建立友谊，邀请上帝同在，卸下重担，接着进而招募这本来反叛的内在部分，使其加入你忠实的对手团队，以此达到自我整合。愤怒让人感觉混乱，其他情绪也是一样。我们的任务是让上帝帮助我们针对混乱的情绪设立界限。以旧约中的先知约拿为例，你可能也和他一样，感觉人生瞬间坠入一片混乱之中，因而被苦毒所淹没。然而正如上帝在起初控制了混乱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也可以有所成长，去爱内心中最棘手的内在部分，体会到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有了圣灵引导的自我给予的陪伴，我们的愤怒有所转变，这时愤怒就能提醒我们，我们比自己以为的更加强大。当愤怒找到了上帝所赋予的职责，便能帮助我们内心开启正向的改变。我们个人、还有家庭、工作场所和人际群体都能得到益处。若愤怒源自于个人经历的痛苦或不公不义， 那么这愤怒得以启发我们投入某个事工或建立社会企业，帮助曾经面临类似挣扎的人。愤怒并不会让你感觉停滞不前，反而能提供指引，成为最明智的顾问，同时也是好的盟友。有一次耶稣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船上，下一秒狂风大作，大浪开始打进船里。但是当耶稣一发号施令，风和浪都平静下来。耶稣能平静风浪，并成为你风暴中的避难所。思想一首古典圣诗的歌词：我灵镇静，风浪仍听主命，正如当年尊主吩咐平静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。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
主，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父神的心。转向你父神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设立你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错
的时候，真的很像是有狂风暴雨来袭啊！这时候我们需要与他立界限，到底为什么事情愤怒，不要呢被愤怒冲昏了头而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那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，恳求耶稣光照，而且平静我们内心的风浪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荣耀在此将